主后2019年4月2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来跟从我。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欢迎各位从位置上站立起来。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再往前坐一些，因为我们看见还有陆陆续续从后面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后面的位置留给比较晚来的朋友，比较不会影响我们的聚会。想要邀请各位在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耶稣。这个耶稣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个，从来不是我们要一直去寻求他的那一个。我相信我们认识的耶稣总是主动来寻求我们的那一个。所以天父，我们欢迎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这里，主你来主导我们的敬拜，主来主导我们的心，主我们的眼目焦聚在你的身上，主我们将所有的情感投射在你的身上，主因为你对我们的情感是不可动摇的，主你对着我们的爱慕，主你对着我们的渴望，甘愿走上十字架，并且你战胜死亡。就是我们感谢你，你为着我们，你付上十字架的代价，而且你也战胜死亡，你已经复活了。在这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愿你夺走我们的心。
Thank you. 过我的需求，结果我的想要，
有神同在，
有神同在，他帮助我
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我们请弟兄来读双数节，姐妹来读单数节。好，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请弟兄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他。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谢谢灿阳选了这一个很棒的图，耶稣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来呼召门徒来跟从他，来跟从我。这张图算蛮幽默的，很幽默的一张图。这张图讲到说，耶稣说，来吧，我呼召你是要你拯救人的灵魂，不是要你跟人赢得争论。很幽默的一张图，可以带给我们信仰醒思。究竟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学生，是要来跟从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可福音，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传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召门徒。门徒算是马可福音很重要的主题。耶稣在宣讲天国福音的同时，他也呼召门徒来跟随他。但是跟随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我们太平境教会四年一度的长职改选就在下个月跟六月份，我跟恩泽传道在思考如何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否成为候选人，或者我们要去选合适的人，我们想要透过上帝的话来帮助弟兄姐妹们怎么样来认识以及预备自己成为主所信赖交托的门徒。因此我们两个就决定在这一季，也就是四五六这一季，透过周末礼拜的信息一起来进入马可福音。也非常的凑巧，太平境教会我们的教会一年一度的培灵会，刚刚报告事项有报告，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单里面程序单里面也有一张一年一度的培灵会。这一次所邀请的梁哲茂牧师，他也是选择马可福音来带领我们深入的思考一段有意义的旅程，就是透过马可福音来带领我们再去思考耶稣为什么他在传道的事工当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召门徒。而马可福音门徒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一段有意义的旅程。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都在寻找来追寻让自己更有价值的人生目标。是否我们会因为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甚至成为耶稣的学生，而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可以有一段有意义的旅程？所以真的是邀请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年度一年一次，虽然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很盼望我们要安排时间一起来共享这个属灵的盛宴。记得几号呢？17、18，就是五月份的17、18，一起来再去思考，不论我们信主历程多久，或者是今天第一次来的宜人兄，有空欢迎你一起来思考。因为有基督有神，当我们愿意决定跟随主，我们真的是可以有意义的旅程。门徒是一生的跟随， 不只是在这一刻，是一生一辈子的跟随。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这段期间，有非常多的人跟在耶稣的身旁，但是大部分的人跟在耶稣身旁都是来看热闹。在今天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讲道，让他们真的感觉到很不一样，跟文士跟经学教师非常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耶稣身旁就吸引了许多的人。可是每一个人跟在耶稣的旁边，不一定是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想我们刚过去耶稣受难的这一段，耶稣受难的旅程，许多人很期待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民族英雄、英雄能够来推翻罗马帝国，所以他们期待耶稣成为他们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当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这些原本欢呼何塞纳何塞纳的众人，居然一个礼拜之后钉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身旁跟随很多人，谁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耶稣在当时候有拉比，也就是像老师一样。耶稣跟当时的拉比很不一样，拉比呢当时都是学生主动来找老师找拉比，而耶稣跟拉比不一样，耶稣是主动呼召来跟随我。所以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耶稣呼召来跟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很白话的，这个跟随就是跟在后面的意思。刚才有提到说，犹太教也有学生跟从拉比的例子，这些学生跟在拉比的后面，除了要服侍他们的老师拉比，他们也可以听老师来讲解摩西律法，要学习拉比教导的机会。那耶稣呼召学生来跟从他，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跟从就是跟在后面，但是跟在后面是跟拉比一样吗？服侍拉比吗？让老师专心的念书，专心的教导吗？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跟在他的后面。我想这个跟在他的后面有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的关系，就是耶稣要跟在他后面的学生跟他建立关系，跟他建立身体力行的师徒关系，要跟他建立牧养亲密的连结关系，如同犹太人的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牧羊人走在前头，为的就是要带羊群，要带路。这个带路也包含了要保护羊群，要让羊群有水喝，能够长健壮。牧羊人在羊群前面带领羊群，也要保护他们，避免他们遭受到攻击。所以诗篇23篇所描述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子，牧羊人带领羊，有水喝，有草吃，很重要的是要让羊灵魂苏醒。所以跟随耶稣的学生，耶稣要让学生跟着他享受耶稣的带领跟保守，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灵魂苏醒， 得享安歇。这个是作为耶稣的门徒可以享受到的恩典跟祝福。再来就是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就是要跟他建立身体力行的师徒关系。所以耶稣走在前面，门徒就是在跟着后面跟着学习。耶稣来传扬天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耶稣是透过他的口述说。但是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更是透过他自己，耶稣自己就是那天道，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跟在耶稣后面的学生传扬天国的福音，就是有一种就是这种生命的改变跟成长。耶稣亲身的身教，他不只是透过他的口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耶稣本身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就是天国福音的道。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所呼召的第一批门徒，今天名单圣经里面有他们的名字，包括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还有第二批人。但是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的父亲跟故宫带走。耶稣呼召了这两队人马，选择了当时可以算是属于劳工阶级的年轻人。而这群人呢，都是就在加利利湖捕鱼的渔夫。我们可以去想，传扬天国的福音，为什么耶稣不是从耶路撒冷高薪礼聘先知、经学教师、文士，耶稣反倒是走进加利利湖，在这个加利利地区选召当地人来做他的门徒。这群人没有高深的学问，就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耶稣不是呼召耶路撒冷能言善道的文士、经学教师，反倒是当地加利利的市井小民呢？跟随耶稣的彼得，彼得算是耶稣呼召的第一批门徒。我们来回顾彼得他的跟随之路。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起头，彼得愿意跟随。但是如果看彼得的一生，其实他走这条愿意跟随耶稣的路，也不是一步登天，也不是马上成圣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也是在颠簸当中一次一次的被主挽回，被主建造。若整个圣经我们熟悉，彼得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呢？圣经说用雷子来形容他，他的个性是相当的急躁，他是一个很急躁的一个人。而在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当中，门徒当中，彼得常常是带头说话的人。也因为他常常是带头说话，所以常直言直语，心直口快。因为他非常的热情，也因为心直口快，常常因为多言，所以说话之间有时候会显露出他的冲动。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受难那一周，耶稣在被捕那一夜，冲动的他拿了一把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所以这样的人耶稣呼召他， 成为门徒。哎，耶稣受难的时候，他跟着耶稣三年。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这样的一个人，耶稣为什么拣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如此不完全的人，主耶稣仍呼召他，主耶稣仍呼召他来跟随。这段时间，若是我们有读心眼光，我们开始读《使徒行传》，刚好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经历耶稣复活的彼得，他是好大好大的改变。经过耶稣复活的彼得，当耶稣要升天之前，也再次对他所拣选的学生彼得跟他说，喂养我的羊。在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经历，彼得经历五旬节圣灵的更新，他能够放胆宣讲复活耶稣，感动数千人信主。弟兄姐妹们，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像彼得一样能够宣讲天国的福音。彼得跟随耶稣就是跟着看着耶稣所做，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性格。但是是否可以在这一条跟随之路能够慢慢的因为耶稣所讲的天国的道，我们看见自己可以改变的地方，我们看见自己还可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彼得是耶稣第一批所呼召的门徒，这位信徒，不知道大家认识他吗？哦，有听到名字，也许我们周末礼拜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一定要认识他，因为他算是台湾的第一代信徒，跟我们太平境很有关系。距今140多150年前，当时的他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特别什么专长，因为姐姐嫁到台湾，听说台湾的经济还不错，他就从福建来到台湾。其实来到台湾，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有一天晚上，他来到台南来找姐姐，他想说没有什么工作，想说去庙里拜拜，所以就经过了康熙街。在康熙街的地方，听到有洋人在那里传基督教的福音，哦，他就感觉到很好奇，也想去听听看。就是因为这样听，被当时的宣教士所传的福音感动了。他听到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因为有宣教师宣扬天国的福音，当时他感动了。他感动之后，他就决定不再去拜神明了，也不再去赌博了。后来他就常常去马雅各医师的医师馆去听布道，就这样听一次，听两次，听三次，他就信奉耶稣基督，他就愿意跟随基督。所以他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位信徒，他决定跟随基督。他不只是一位信徒，我刚刚说嘛，他没有什么专业，后来经过介绍就有机会，他就帮助马雅各医生帮他做杂工。所以 他帮助玛雅跟医师做杂工，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他看到玛雅跟医师怎么样将基督的爱透过医疗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所以玛雅各医师算是为福音撒种，他的名字叫高长，他可以算是继续灌溉牧养的台湾第一位本土的传道人高长。所以他选择跟随基督一步一步，很重要的是他听到玛雅各医师传讲天国福音、神的话语、圣经，还有很重要的是他看见宣教士怎么样将基督的爱行出来、活出来。所以他不只是成为玛雅各医师的左右手，他也跟甘维林当时的宣教师搭帆船去马公澎湖。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下，他可以跟甘维林牧师吃放了18个月的寒疾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高长当时就被他们形容是台湾的土鸡啊，就是很好，没有，就是非常健壮，吃什么好像都没有问题。而甘维林牧师一吃那些东西就拉肚子了。高长跟随耶稣一直到55岁，他还跟过巴克里牧师翻越中央山脉到后山东部去巡视。想想140多年前，没有现在有 Nike 的布鞋，冒着寒冬穿着草鞋越过奋起湖，经过台湾的八通关山里，这一趟路就要走9天的时间。高长他感受基督的爱，透过玛雅各医生这样爱台湾人，他愿意继续跟随传承。所以他到了东部缺少传道师，他也愿意留下来在后山牧养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再回到南部。因为他是第一位信徒，因为他是第一代台湾本土的传道师，这个福音的种子继续在这个家族当中。所以高俊林牧师，他就是高俊牧师的阿宙。福音的种子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也包括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孩子成绩优秀，当他入了中学，他的孩子入中学的时候，他的爸爸高长传道师对他的儿子说：铁仔，你若是为上帝做工，我愿意，我真愿意来服侍你。当时还年轻的儿子不了解爸爸说这句话，但是他一直记在心中。所以高长他深深觉得能够服侍上帝，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荣耀。高长第一位信徒，第一位本土的传道师，他的跟随之路经验到的丰富，我相信一定超越他那一刻决志跟随耶稣。也因为他继续的跟随，他没有很多的财产给他的子孙，他有的财产就是天国的祝福，上帝的道。也因为他继续的跟随，我们在座的才继续的来领受到天国宝贵的福音。 我想，无论是我们教会初代的信徒，或是圣经当中彼得初代的信徒，他们都是出身社会算是很普通阶层的这样的一群。耶稣呼召他们，耶稣呼召他们跟随他，就是跟在后面。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来到开启性教会，除了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彼此学习？我因为看到你跟随的榜样感动了我。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看得到的榜样，互相的影响。世世代代耶稣仍然在呼召愿意跟随他的人。今天轮到我们了，我们能不能承担，或说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不需要什么口才，或者你不是要等到我们有好的品德，有当然是好，但是跟随耶稣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愿意跟耶稣基督合作。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教会这段期间都在变动当中，你是否愿意跟基督合作？回到今天的经文，福音书的开始，我们重新看待耶稣的传道之初。耶稣说了一句话，时候满了，时机到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不只是畏罪，不只是生命的转向，这个悔改的含义就是要我们超越，就是超越我们的心智。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对于现在的自己，我还有什么可以跨越的？我还有什么可以突破的？这个悔改它所含包含的意思，就是我的内心仍然有渴望，我渴望神帮助我可以跨越，可以突破。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有无法做好的部分，我愿意改变，这就是悔改。我愿意突破，这就是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来听福音，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是否每一次在这个时刻，神的话呢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可以让我们的心开阔宽广。当我自己虽然我是传道师，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也有有气无力的时候，特别我将要面临下一阶段的未知，我也需要回转，我也需要悔改，转向神，相信爱我们的阿爸父，他对我们的呼召是要经历他的丰富，我们要继续有这样的一个热切跟盼望，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呼召，耶稣的恩召，两个两个呼召，他就是希望我们走这条跟随的路， 不是一个人，是彼此支持鼓励，彼此做见证，甚至我们要彼此纠正。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呼召，就是要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丰富。耶稣的呼召不是要我们成为救世主，不是要我们凸显我们的个人主义。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最根本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来享受团契生活、福音生活。所以耶稣呼召我们的根本，是的，我们将来我们都要，可能像高长，可能像彼得，但是根本的我们要经历跟随的生活，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经历福音的生活，让信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上帝做工。传福音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信仰，就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是福音的根本。我们来共同过上帝所呼召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一起经验信仰天国的福音，就在我的生命中，就在我的家庭里，就在我的人际关系中。今天刚好更新，待会去看它的封面，讲到把祝福一个一个传出去，把祝福一个一个传出去。什么是传福音？在里面讲到，你今天对人微笑了吗？你今天由衷赞美别人了吗？在工作中的我们，我们可以是善良的使者，爱的源头，因为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可是你就是良善的使者，你是爱的源头，因为你天国的福音将要成为爱的循环，许多的人的生命将要透过你而得到滋润。求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宣扬天国的福音。他本身就是上帝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跟在耶稣的后面，就是学像他，让耶稣的形象就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只要用口来宣扬福音，也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生命来宣扬天国。我们都将成为主，因为你的跟随成为主。来唱听这首回应诗歌，成为主。 这个祝福要跟着我们，我们的家人，我的同学同事，要依着我。